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先生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西雅图知名生物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
小南好，亚光兄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小袁了。那我不知道我的视频为什么出不来，不知道你们看得到我吗？
看不到，
看不到。
也我们这也看着挺跟往常不一样，有些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呢，今天就不出镜了。还出不来。好，那我前些天正好回国了，然后呢，这个很多事情没有及时的更新啊，就是不知道这个过去十几天是不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值得要讨论的事情，先讲一讲。
亚光兄。
那个发生比较大的事情就是这个周末伊朗这个袭击以色列啊，这个事儿好像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这个还有今天这个特朗普作为美国这个前任总统当中是第一位出庭这个应讯的是刑事诉讼啊，这第一次今天是出庭，这是美国今天晚上的主流媒体的一个第一条消息，第一条大消息啊。我觉得就过去这几天呢，就这两条比较大的消息吧。我不知道博洋，那就是很不错。
对对对，你说的对，就这两条比较大，而且还有上周二吧，周三呢，国家主席习主席会见了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先生，这也算个两岸方面的一个大消息。
你们说的都很有理啊。那我们先讲美国国内的，就是特朗普这个，就是有以前有个风暴女是吧，就是可以说是2016年她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是大选之前她为了封口，所以付了$130,000给这个风暴女，然后就是让她不要披露出来，如果披露出来会影响她的选情，因为她跟风暴女有婚外的那种关系吧，就是，然后这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说好像不是很能理解是吧，钱也付了，然后还要抓你，然后还要把你判罪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感觉这风暴女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人，就是不守信用，拿了钱嘛，你既然拿了钱嘛就守点规矩是吧，13万也不是小数目，然后呢还要去勒索一笔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那现在照美国的法律来说是特朗普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还是违反了法律，然后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可能为了掩盖这件事情做的，比如说要假造发票啊，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是违反法律的，然后可能事情比较大，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然后是不是就是特朗普所说的对他的迫害。
我先说一下，我认为 这个刑事案件和这个纽约州总检察长起诉这个特朗普这个公司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啊虚报资产这个案子一样，是非常典型的法律迫害。这个没什么说的啊，这个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有关人员吧，利用司法上的这个司法权利对政敌进行迫害，进行捣乱，这是肯定，这个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没什么没有什么，应该是无可争辩，就这么回事情啊。至于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刑事案子本身到底有多少这个违法的程度，到底怎么样讲，这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因为呢，在美国呢，像这种有名的人，这公众人物啊，不一定是从政的人物，包括就有些有一些这个。商界有名的人，还有体育界有名的人，还有这个演艺界有名的人，付封口费给某些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这个付封口费并不一定就是说他一定做了什么非常不好的事情，有可能说呢，他这个接受封口费这个人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可以胡乱编，他可以编出很大的这个，把故事可以说很大。那么对这个付封口费的人可能造成的损害呢，远远比付一点钱把他嘴巴封住签一个保密协议这个要来说要出门少很多。实际上对这个艳星丹尼尔付了13万这个封口费，我觉得13万封口费跟如果他来咬特朗普请律师来辩护他这个律师费，那简直这13万太小的一个数啊。所以呢像特朗普这样有名的人，如果有个人说咬他说啊是咬的他，说的很像真的是，也有那无良的律师要代表这种乱咬的人要起诉他，那从经济这个成本角度来讲，那可能付点封口费把这事给灭掉了，这可能是最小的一个成本最小的一个方法。至于这件事情谁对谁错，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人啊，或者说所有的人都无法说清到底谁对谁错。真正这个事情呢，到底特朗普跟他有没有婚外性关系，其实本身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核心就是付封口费这件事情是在美国有影响的这个人物当中经常发生的事情。那么你这个也是这个纽约市的这个纽约东区的这联邦法官的检察官这个办公室，他们揪这个事儿来就用刑事来起诉特朗普。我觉得你要是说这个法律有这规定可以，也许是有这规定啊，那你是不是量刑或者你是不是实施这个法律的时候应该一视同仁啊？你看所有的跟你有关的事情，你只要知道你都可以进行调查，你发现就是美国人讲的是有 good cause to file lawsuit， 你要都犯，那你就比较公平。那你显然呢，在执行这条法律当中，美国的联邦司法部门显然是挂一漏万，很多人他都不管不查也不看啊，就是你这个特朗普我就丢着你不放。首先这个给人是这么一个印象啊，这件事情谁是谁非不是特别重要的，但首先你给人的印象就是滥用司法权利啊。我先说这么多。
那博远说呢？
我同意亚光说的，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现在就是说是川普是当年是总统候选人，2016年的时候，现在又在选总统，这是不是这件事情跟这个本身川普选总统这些东西连到了一起。像刚才亚光说的非常对，就说像这种事情咱们说的那什么点，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在所谓名人当中，这个付封口费这很常见，就也可以这么说，就说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家务事，就是川普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就是说那个我花点钱就是把这件事就是给封住口就完了。而且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从那个当时川普是通过他那个律师叫好像是 Michael Cohen 是吗？
Cohen
是
Cohen
对，就是 Cohen 本身他自己在这方面他怎么操作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也是他的一面之词。所以说如果把这些事情都归到川普身上，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一些功劳。完了这个像川普是选总统嘛，如果像这种东西，而且还要看你这件事情就实际上就是一个私下里的这么一个纠纷，你是不是影响到川普选总统了，就是说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联想啊，就是说会不会影响到他选总统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 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还是要归就是一个民事方面的这么一个纠纷，我觉得把这件事情有些扩大化了。嗯，
哦，我觉得就是首先封改会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事实，其实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就有很多媒体一直在报道这个风暴女的事情，所以他是其实一开始是街头小报，这个一个就是超市里面到每个超市都在卖的那个，现在这些小报叫 National 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已经完全消失了，就是但是呢这个小报一开始炒作就越炒越大，然后后来就是一开始这个风暴女本来是她也不想出风头的，然后后来炒大了之后她就无所谓了，然后反而她就成了名人。那这个事情的就是说照中国人的就是道德观念来讲，说你一个人不管什么情况都要讲信用，对吧，就是你拿了这个钱，那么就应该就封口了，你到之后又要交主杠是不太对。那么但是特朗普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是就是事实还是清楚的，特别是他的律师都认罪了，在牢里面呢，就是这个麦克科恩这个Cohen 这个家伙，然后那么这里面就是实际上是不是违反了选举法？那选举法里面，他如果就是你伪造支票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他还是会定罪的。所以呢，他其实不是那个封口费本身，就是他为了竞选，然后做了一系列操作呢，就是。还是违反了法律的。那么现在其实这里面是不是迫害，我觉得很难说，因为美国的司法体系呢，它其实还是至少看起来还是蛮公正的，就是你看他现在在遴选这个陪审团，然后找了90几个人，然后就问说你不管是喜欢不喜欢，就是都不要带自己的情绪进去。你如果说一定会带着自己我喜欢特朗普或者说我恨特朗普，那么那你就 disqualified 就出去了，出局了，就是所以呢他就实际上就一下子50几个人就不够格了。那最后呢就是说最后这个陪审团还是要看这些证据，所以呢这个美国很难说就这个陪审团都是这么公开这个选的，而且也能说这是个政治迫害，然后这个就所以很难说，我觉得这个陪审团最后会怎么审，如果比如说这个证据比较充分，他的那些以前帮他办事的那些人已经坐牢了，已经认罪了，然后这些事实如果是铁板钉钉的或者是证据确凿的，那这个东西就比较难说。就作为陪审团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我要求还是徐总自己你们去当陪审团，估计也得看证据，不能说哎呀你这个简直是迫害我们这个总统候选人，这样不行，那可能陪审团成员这样可能不够格，不能带政治观点，那还是要看事实证据，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接下去的走向很难说，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有点像双刃剑这件事情，他可以炒作，他可以就是开庭之前就大骂一通法官。那实际上呢现在法院都想要给特朗普罚款，因为他是不可以评论这个案件本身的，他如果这么煽动大家说你在迫害你的什么，这是也是违反法律的，那这个至少可以罚款这样子。
小二台长，我补充两个看法啊。第一呢，这个案子呢和这个纽约州检察长那个案子呢，就是说他那个申请贷款时候虚报这个财产的价值呢，这是有很大的性质上的差别，这是个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陪审团12个陪审团。成员陪审团的这个成员12个人啊，选出来12个人，刑事案件12个人当中必须12个人全部同意有罪或者全部同意无罪，这才能得出结论。12人当中有一个人不同意你们11个人的意见，那你就是这叫 deadlock， 就死了，这事儿就不能做决定，也不能说他无罪，也不能说他有罪， 这事儿就可能就放在那，就这就是叫审判流产啊，这就是这是刑事案件非常常见审判流产，就这个跟民事案件的那个陪审团有很大的区别。民事陪审团基本就是说，哎，大家只要多数同意就可以了，差不多是这个形式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作为这个纽约啊东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和他的助手们，他们在把一个案子送到这个法庭去起诉的时候，要审的时候，他们一定做很多分析，说这个事情呢不可能最后能定罪啊，只要有一个人12个人中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事就定不了罪。那么你把这个案子送上去，你基本的就是浪费公共资产，浪费公共的这个就是资源，因为这事儿不可能赢嘛。你12人当中，你说要想他们会判断的，这个事情没有特别确凿证据，不会往上送。送上去就是你根本不能赢，那你不就浪费公共资产吗？啊，这件事情他们没有算计吗？没有分析吗？肯定有。他们算的结论，他们分析结果呢，跟我的看法分析的结论应该是一致。那就是说，肯定这个事儿能赢，说把他定罪，12个人一致能再把他定罪，这可能性不大。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要送。这就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 Cohen 本人呢，这个人就是那个这个法官，就不是那个特朗普就是处理这样的那个个人律师啊，那个啊 Mike Cohen 这个人本身的人品确实有很多问题啊，这个事他认罪是因为别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不去评论他。当年特朗普呢，就是一笔钱放给他，说：“哎，你这个在特朗普自己的财务记录当中，认为这是一笔律师就法律方面有关的费用，一块就支给他，这13万和付给麦克恩的这个律师费都是一笔，都在记账都是一笔一个开的轨就送上去了。至于那个麦克恩怎么付的，是不是当年特朗普就告诉付13万，也许付20万，我就不清楚到底怎么付的。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我重点就要说一点，就是这件事情胜算的概率很小，可是他们仍然要送，那他就是有很强烈的别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就把这事情要能判刑啊，他就是别的目的。那这个别的目的呢，这件事情在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大选的形势下就很清楚，他就想干扰大选。如果特朗普这次不出来选，啊，这个一点没戏，不能成为，他不是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可能很多案子就没了，他就不去费那功夫，因为他一分析，就像我刚才说，一分析这个成功的概率很低，我干嘛要浪费资源去弄这么一个案子？而且呢，你是一个这个公共的这个联邦检察官，你的案子送上去经常被法院给判决掉、弄掉，说你不行，对你自己个人记录上也不是一个好事，你将来想再谋取别的职务，你这些东西都跟你有关系。所以呢，这个他们检察官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分析案子，如果说法官不能判，陪审团不会判他们赢的话，他们很多情况是不送这种案子啊。再说这是一点。第二点我就刚补充这点，你比方说咱们就说咱们西雅图的名人 Bill Gates 难道少给人家付封口费了吗？Amazon 的创始人这个Bezos 我相信他们付封口费都付了挺多，还有那些电影明星都可能都付过，只是因为他们不发选动，他们也没有人去管他们、哎、如果有人查查 Bill Gates 你到底付了多少钱给人家，你们查查，那可能查了很多钱。你 Bill Gates 你申请贷款的时候，你有没有多冒多说把你家的房子把你巴顿湖那个豪宅你多冒了很多钱，你有没有查？你有很非常有可能啊。这个 Bezos 也在到时候在美国全世界各地都有房子，你那个申请贷款的时候，你把你的房子上面是不是都乱报了啊？你本来值100万，你非报出150万，你是不是有这种可能这种情况？查查，每个人都会有啊。我们自己申请贷款的时候，你自己财产你是都报的都那么很准确吗？你不准确，你难道就犯法了吗？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很荒诞了。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政治迫害的这个连环当中的一套啊，这没什么说的。特朗普本人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犯错，有没有干什么坏事，这个都是第二位的问题。你第一位这个事情你做的就是非常的比较露骨，就是迫害，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过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几特朗普这些所有这些案件实际上都是在他初选成功之前，甚至还没有开始初选之前就开始了。所以当然有人说哎呦，我们肯定会想到他要去选的，而且他一定会初选选中的，或者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就很难预测。因为他实际上九十几项起诉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就是他还没有宣布要竞选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当然是有必要对他，这个他已经是不是可以说是落水狗，或者不是说痛打落水狗，或者已经是过气人物了那个时候。因为他实际上 九十几项起诉的时候，他还没出来说要出选，但是他结果呢，他实际上是利用这个说，哎，你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要迫害我，结果他用利用这个就是博取大家同情，结果呢，反而给他不断的加分，就出选就赢了，实际上那相互利用，我也不知道，但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很难说，所以呢，一定要说这个。对他起诉就是迫害他，因为他要当选总统，我觉得也不一定能成立，因为他这个时间上面是不是很成立的，因为起诉的时候一开始对他发起这九十几项起诉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这个还没宣布参加这个在职竞选总统，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上面是我觉得是不成立的。那但是要用特朗普自己的说法啊，你们要迫害我，因为我要当总统了什么东西，那么你这个东西他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这话题。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通过 Zoom 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还有美国昌豪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小袁今天是跟那个小南互换的啊，因为上周小南带我主持了。今天非常高兴和两位探讨这个大家关心的时事问题。那博阳兄，您有什么补充吗？对特朗普这个案件？上不来好像。那个徐总，你觉得呢？我刚刚说的。
喂，博阳来了。
好。
博阳来了。
对，博阳兄对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补充？你觉得就是特朗普是不是冤枉的，然后最后他对这个就风暴女这个封口费这个案件他胜算有多大，或者说对他的选举会加分还是会影响他的选情？
这个不太好说，因为他现在是有四项这个刑事案件，这是第一个，所以说我还真不太好说。而且像这个案件是在像刚才亚光说的嘛，在纽约东区法院起诉的，纽约是可以说是左派的大本营，所以你刚才说12个陪审团员成员都是我看也是从500个人里选出来的，但是这个结果好像还是真是不太好预测。但是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川普就是如果最后定罪，其实对川普来说也还可以继续参加总统选举，如他最后他要当选以后，他也可以给自己特赦自己。我觉得我倒觉得这些案件可能就是说在川普选举的这个过程中吧，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就是说民主党方面可能会觉得这会对川普可能是算一种 算一种就制约他的选举吧。但是呢，可能从川普那个角度来说，我有四个刑事案件在背着，我可能他反而利用这种情绪，这种情况，就是他就说民主党打压他，反正也是他觉得可能倒是对他选情可能是一种从侧面上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吧，就是说从他对他的选民来说，所以这个不太好说。因为像刚才亚光说的嘛，这是第一起对前总统进行刑事起诉，所以这个不太好下结论现在。
我觉得有点抢头条的味道，就是现在就全美国都在关心这个，就是本来一个过去的前总统谁去关心嘛，对吧？
对，
现在是天天都是他的头条，然后呢，他谎言就算说了一千遍，大家也变成真理了啊！你们民主党就是想迫害我，
对，
这样子，
就是对特朗普这个事情竞选的事情这么看，他这些事情呢，叫我是一个我作为选民来说，我不太在乎他私人的事情，他干什么事情，我也不在乎他私生活，他住了一个豪宅还住了一个普通房子，我关键看事情的政策。他在2016年到2020年当的总统当中，他很多政策，不论他对外交政策还是对国内的政策，很多政策其实民主党政府拜登都接下去了，很多政策接下去了，特朗普开了个头，开了头可能不见得开得很好，但是拜登民主党政府都接着做下去，做的有的事情做得很好，有的事情做得没那么好。所以呢，就是说他作为总统，我们应该更重要的是要如果从总统竞选，从选民的角度讲，我们更要看他的施政方针是怎么样，而不是他施政方针对我们美国整体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好还是不好，我们要从这角度去看，定下我们怎么选的。至于他治理，他说他30年前跟某一个女明星上过床，这个是怎么了，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民主党拿出这件事情来做个大做文章，我觉得就像郭阳兄说的，这个事情小袁太长，你刚才说的也很对，这到底是加分减分的都不知道啊，这就完全就看选民，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呢，最后到
这个美国的政治比较有意思，就是那我们还是转到那个国际上的那个事情啊，就是伊朗向以色列打了400多颗导弹，还有那个无人机，结果绝大多数都被就是冲突拦截了，然后只有少数落在沙漠里面，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呢，以色列已经宣布要进行反击啊，全世界都在等着以色列反击伊朗啊，好像美国不是很热心。说我们不会参与以色列反击伊朗，但是会保护以色列。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后续怎么发展，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什么面的预测？
那我先说两句，亚光兄，
你来。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像
有现在都听不见了，
是吗？现在可以吗？
我能听见博洋说话。
就是说美国现在是肯定就施压以色列，就是希望他不采取报复措施。但是我觉得基于以色列的这个性犹太人的这个性格，这个那什么，我觉得他还是也说48小时，好像说哈 ,48 小时之内，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要采取一些报复措施。因为他毕竟他国内也有一些极端派，他也得安抚他国内的那些人的情绪。但是我倒觉得他有可能这回，咱们猜啊，有可能不攻击伊朗本土，有可能比如说叙利亚呀，或者是那个黎巴嫩的那些真主党啊，或者说伊朗支持的那些派别，可能打一打他们，也就是示意一下，意思一下就完了。因为以色列他毕竟他的主要的问题，他是要解决哈马斯，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像这次他被伊朗攻击以后，像联合国像那个古铁雷斯马上就谴责，什么美国呀欧洲那些国家，法国呀什么的，以前对他打哈马斯都有些意见的，现在也都一致支持他。我觉得他可能利用这个机会，他反而到 到对伊朗可能要轻轻的放下，完了主要任务还是要解决哈马斯，所以他如果有反击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太强烈。
这件事情啊，我注意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今天华尔街日报讲的，说这个这次伊朗的袭击行动当中，伊朗一共发射了170架无人机，就带炸药的无人机啊，然后呢发射了120枚弹道导弹，30枚巡航导弹，几乎呢都被拦截下来了啊。这个拦截的除了以色列自己的这个天穹系统的这个保护系统，这个铁穹系统这个保护系统以外，美国的飞机参与，英国的飞机参与，法国的飞机参与，还有约旦空军也参与。
对，
啊，这是现在知道这些空军参加，我就是在想，为什么美国要参与这个？美国参与飞机打的什么呢？不是打那无人机，全是这个弹道导弹，还不是巡航导弹。这个我就从我这个专业技术角度给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的，就是说美军为什么参与这个行动啊？这个弹道导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弹道导弹呢，就像发射火箭，它是一个发射到这外太空去以后，从外太空再落下来这么击中的目标量，这是叫弹道导弹。弹道导弹呢和巡航导弹最大差别什么呢？巡航导弹呢是基本是低空飞行，它不会出外空里。巡航导弹的飞行方式呢更像飞机似的，它带一个发动机，自己一直就是喷气发动机这么定位，有一个前面有定位的装置啊，到一个目标去击中这个目标是这么走，它在这个低空里飞行啊。弹道导弹呢一般都是长距离飞行，比方说北朝鲜啊，北朝鲜。弹道导弹，他说威胁，他说我可以打到关岛啊，他说我再发展，我可能可以打到美国西海岸。所以呢，从美军这个角度来讲，防御弹道导弹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弹道导弹呢，实际上它发射当中呢，就是它像发射火箭一样，外太空的火箭发射出去以后呢，从外太空进到这个再进入大气层进来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已经没有动力了。这就是呢，完全它的运动轨迹呢，完全事先算好的。所以呢，这个弹道导弹从发射开始，一直到落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美军的侦察手段足够先进的话，它完全可以算出来你这个导弹是打哪里去的啊。就是它这是一个抛物线，你仔细看，我们学数学学的抛物线，这就是一个抛物线的过程，怎么下来？那么你拦截这个弹道导弹，就是说你除了你要准确判断这个抛物线的这个轨迹要算出来以外，这是个三维的问题了，因为它是三维空间嘛，啊，这个三维问题以外，你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你到某一点上，我那个拦截的导弹正好能打上你，这个点就比较准确，因为你拦截导弹，你走了，你过去，你飞过去了，那个他那个弹道导弹才过来，你来晚了，他已经过去了，你还没打到他，所以这个点就是四维的空间计算，这个就需要很强的这个精确计算。那美军参与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弹道导弹基本都拦截下来啊！英国人也掺和一把，法国人也掺和一把，都是为了拦截这些弹道导弹，就是想看看我的防御能力。就你伊朗，你的这个弹道导弹，你的理论啊，我能算出来。你根据你启发的这个地点，然后你发生的速度，你的角度，我都能算出来，你大概会攻击哪里头，我怎么去拦截你？那么这种技术怎么拦截弹道导弹来说，对于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非常重要，因为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北朝鲜发一个导弹啊，或者中国发一个导弹，或者俄罗斯发一个导弹，他们都不会发巡航导弹，那个巡航导弹飞机那么飞十几个小时到，那不可能的，都是发弹，都是这个弹道导弹，进入外太空很快速的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发射这些弹道导弹，120多枚弹道导弹基本都被拦下来。我觉得报纸没有讲美军到底拦多少台。以色列拦了多少这个导弹，他没有说这个数字，但是120多枚弹道导弹基本都被拦下来了。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美国人在这个机会当中，他大量的就是应用他的技术，演练他的这个防御弹道导弹防空系统大量能力。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的任务达到了，他说你以色列，如果你要再我帮你，他说的很冠冕堂皇。以色列，我帮助你抵御伊朗的攻击，但是如果你要反报复打伊朗，我不参与。这个拜登就说很清楚了，他跟内塔尼亚胡说很清楚了。然后美国这个 这个国务院发言人也说了，我们美国肯定不参与，劝你不要再回这个报复伊朗，你要参报复伊朗，我们美国人肯定不参与。所以呢，这件事情后面有这么一个细节，我是希望大家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这么看来，美国还有像欧盟国家，它是有能力就是保卫这个以色列，那么他能保卫以色列，应该乌克兰也应该能够保卫，只要他愿意这么做，对吧？就是
对，
所以这个泽连斯基就说，请给我们就是以色列一样的防御系统，实际上他们没有拿到，所以还是蛮吃亏的。
那个我插一句啊，就是乌俄战争之间，俄罗斯进攻这个乌克兰的东西，他没有用弹道导弹，因为这两个国家挨在一起非常近，他用不着用弹道导弹，弹道导弹都是远程
导弹，还是发射了一些的
啊，
导弹还是一直在发射，但是
他用巡航导弹，巡航导弹是低空飞行，速度比较慢，往飞的距离比较短。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因为他在北美这个地方，他最怕的是弹道导弹袭击他，巡航导弹飞过来他根本不怕，因为巡航导弹像飞机似的，你说从中国一个飞机飞到中国，飞到美国飞多长时间？飞10个小时，它有足够时间把你拦住，把你拦住了。这巡航导弹飞的速度不可能比飞机快到哪去啊，就差不多这么个价。可是弹道弹都不一样，弹道弹发射去以后从上面下来速度很快。那么在乌俄战争时间，俄罗斯没有发一个弹道导弹，他用不着发弹道导弹，因为他离得太近了，他就是直接就是巡航导弹过去就行。另外大量使用的都是无人机，你看这次我们讲的伊朗发射的是170架无人机，就是说这无人机呢是比较好拦截的，因为速度更慢，这个就是说这个就防御起来更集中起来更容易的。那么乌克兰他说美国这个防弹道导弹这条系统无论如何不会给乌克兰的，这是他们最高的核心机密，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他不会给他们的，因为一泄放出来以后如果乌克兰拿到这东西，乌克兰保护的不够好的话，被别人拿到了，比方被俄国拿到了，比方被中国拿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把他弹道导弹的这个过程给改过来，说知道你什么样弹道导弹你能防住我，那我一定要改参数啊，我一定要就改技术，让你这个你现在美国现有的这东西你防不住我的弹道导弹。所以呢，美国的弹道导弹的防御体系，英国人和法国人那套东西，弹道导弹的防御的技术轻易他不会给别人。
嗯，我看说是巡航导弹是12分钟从伊朗到以色列，弹道导弹好像是2到3分钟就到，就这么大区别。
十二分钟还是挺快的，因为以色列跟伊朗不是直接接壤的是吧？它是
对，
中间还隔开别的国家。
对，伊拉克和那个
巴特，
叙利亚，
伊拉克，叙利亚。
嗯，
比飞机快多了，感觉。
他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这次防空系统，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好，基本上没什么损失了。这个
就是以色列如果跟周边国家的，就是这种战斗啊扩大化的话，其实会分散很多美国的精力，这样子的话，至少对乌克兰是不利的。俄罗斯肯定很高兴。
对。但是我看今天有报道说就是因为伊朗攻击以色列这件事情，就是促使美国国会说这个礼拜要通过援助法案，就是援助以色列，可能说应该也包括乌克兰，甚至还包括就是台湾的那一。
他这个援助法案，这个就是这个约翰逊，他要分4个，所以呢一个一个过，对乌克兰还是特别对待的，还是要贷款什么东西的。这个好，感觉好扯淡啊，那是。
对，但是好像这个礼拜要表决，说是预计是，就是说通过的几率还是很高的。我觉得就是说，甭管是贷款还是就是无偿援助，只要能通过就是好事。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现在是在像现在有报道嘛，说现在就是说，从那个炮弹的比例来说，是俄罗斯是10比1嘛，对乌克兰，乌克兰现在还是。战场上有些吃紧，
我看到这么一个报道啊，就是说，就是这次伊朗攻击以色列，被以色列基本拦截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对中国 大陆努力统一台湾，有恐怕会有些很大的影响，对决心下去很大影响。就是你台湾现在到底它的防空系统、防空技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其实大陆可能知道一些，但不一定很清楚。而且很多东西你要不经过实战检验，你可能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厉害。以色列我们大家以前都听说这个天穹系统、铁穹系统有多么多么厉害，对吧？我们都知道，对，都说很厉害。这次是真刀真枪练了一下的，99%全部被拦下来。
那如果这一次如果一次同时批准的话，比如说给个就是几十亿美元或者一两百亿美元给台湾，给他去弄个防御系统或者什么东西，那中国其实还是影响两岸的那个军事的那个格局的。就是本来可能是绝对性的优势，比如说我这个导弹齐发，你基本上一两天就投降了可能。那现在美国正好搞来搞去就把这个防御系统给装上了，你就打也没用这样子。
对啊，就是这个影响很大。还有一点很重要，这次美军他除了他这个导弹防御系统特别厉害以外，他的情报系统很厉害，他告诉你他知道什么伊朗什么时候进攻，对吧？你将来大陆如果说你解放台湾，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你的怎么调兵遣将，你可能美国人早都看得清楚了。那时候呢，台湾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起作用，如果你导弹第一，这个解放台湾的第一点一定是导弹攻击嘛，对吧？一定是毫无疑问先导弹无人机攻击这些事情先来，然后才会有登陆的事情，那你美国这次美军帮助以色列把伊朗的导弹弹道导弹都打下来全给保住了，怎么能知道大陆攻击用导弹攻击台湾的时候美军不会采取同样的措施呢？是吧？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美国昌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些就是美国还有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现在也讨论一下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啊。那实际上就是马英九，也就是美国的前任总统，访问大陆，然后呢跟习近平高调的会面。在大陆其实大家都不是很在乎，所以虽然说好像挺高调的，我觉得台湾可能也不是很在乎的，然后呢也在骂这个马英九的卖台什么东西。然后呢这里面其实马英九访问大陆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花絮，就是他想要说中华民国，这样子的话呢他对台湾有个交代，但是呢他又以一种口误的方式说中华民国呢，又补了一个中华民族，感觉呢，刚刚说错了，我补个中华民族。那么在中国那边呢，他这个剪视频的时候，正好把口误那个中华民国给剪掉，那么他说的就完全是中华民族，出现了两次这样的情况。那么他在台湾呢，好像又有交代啊，我没有忘掉中华民国。那这个反正挺奇怪的，就是说， 但能起什么作用还是我觉得他毕竟是就是前总统了，然后接下去赖清德上台的话他就前总统了，他在那个台湾也没有职务，他也不是党主席也不是什么，就是一个前任的一个领导人。具体能谈成什么东西或者达成什么目标，我觉得还是存疑的。那么有一点可能应该可以肯定，就是他的父辈对他是寄予厚望的，就是他父亲叫马鹤林是吧，就是生前有遗嘱，就是还是要统一啊或者什么东西呢。我估计这个在马英九这一辈是实现不了了，但是这个马英九可能还是一个中国一个传统观念比较强的人，就是想实现那个帮助实现父辈的愿望什么东西。对这个事情两位认为这个马英九访问大陆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意义？
个人认为实际意义不是很大，就是说大陆邀请马英九、国民党这些人啊，赞成统一的人到大陆去访问，是想做达到什么目的？就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你想清楚，你达到什么目的？还是想争取台湾和平统一台湾，希望争取人心，争取台湾人心，争取让大多数台湾同胞同意和平统一啊，同意统一。同意回在台湾回归中国大陆啊。那马英九这样的人还有国民党那些个别人，他们已经是完全统一思想，就是统派思想，你对他接待的规格再高，对于其他那些台湾不赞成统一那些人你没什么帮助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大陆的新闻媒体，我看说马英九来访很多媒体公这个官方媒体还有自媒体都说了很多，说大陆接待的规格很高，现在规格很高，想说明什么问题呢？你现在要想做和平统一，要是和平统一做努力，是应该争取那些不赞成统一的人，对这些人多下功夫，你对这些人高规格接待，让这些人转变思想，同意和平统一，这才是应该做的着力点，应该在这个方向。我觉得大陆现在和平统一的方向着力点是错的，你着力点招那些已经同意统一的人，那你到底，我太久赞成，哪有一直想统一？没什么说的，你再给他高规格带他，他也是这样。
当初他是六个字，不统不和不谈，实际上，当然也是个维持现状嘛，他就是他在位的时候至少是维持现状，
在位的时候对。对，我同意亚光刚才说的这些东西，现在实际上统一在台湾实际上没有市场，从这次选举就能看出来。本来台湾过去这个从1996年开始吧，就选举开始都是八年轮替，结果这回到八年了就根本就没有轮替成，就本身就说明现在这个统一在台湾已经就是渐渐失去了市场。就是关键像亚光刚才说的非常对，你现在你要谈，你要争取台湾人的民心，你不是说争取统派的民心，你应该争取就民说那什么点，就民进党那些支持者的民心，这才是。所以你说像习近平是2018年的时候，他最后一次见国民党的人就是连战，从那儿以后现在是六年了，就基本上就跟台湾的人没有什么接触了，现在又在跟马英九接见，这个你再拉马英九，马英九已经都是过气儿的了，都是那什么的了，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民调，就是马英九回台湾的当天，陆委会有一个民调，就是说台湾有78.8%的人不接受，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就是还所谓的九二共识吧，就是说我陆委会。做的民调应该还是就是官方的吧，就是说已经78.8%，就是接近80%，就是在这种民调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咱们怎么做工作，你做怎么做统派的工作，这个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其实我以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我以前我现在保存着一本1982年的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然后就是他们写了很长的那个报道台湾的，然后说90%的台湾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是1982年到现在差不多40多年，就完全倒过来了。就是当然就是80年代可能还好一点，就是两岸还是想要相互之间都想要那个就是统一的。那么最近这些年确实变化很大，特别是香港，对吧？就是明明是一国两制，然后结果呢变成一国一制，大家日子过得很惨。
对，小袁，我接你刚才说的这个台湾的事，就是说，就是在1月份，就是选举的时候，我看东森台还是什么台呀，采访了一个人，就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呢，他实际上是，这民进党的支持实际上是从香港过去的。他就说，你看香港现在已经搞成什么样了，说我们不能让台湾也变成第二个香港，所以我一定要支持赖清德。所以就刚才你说的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例子，已经给台湾人民看完这一国两制根本不能说行不通，简直就是一个灾难。所以这个台湾人民他不是傻子，他看得清清楚楚的香港的现状，过去和现状，所以他选择跟你渐行渐远，我觉得人家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现在大陆的这个对台政策还有它的整个外交政策，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是互相矛盾的。刚才讲外交政策，对台两岸政策一直说的要和平统一，争取和平统一，不放弃任何这个最后的机会，不放弃任何的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机会，不放弃这个努力，对吧？可是你做的事情
对
不是朝这方向做的。
对，
你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说很多是无用功，就是这是咱们说和平统一这方面下。
对，
这个最后不行呢，可能就是武统。武统现在我们刚才讲，其实风险很大。武统首先第一条，你要尽量让美军不要参与，美国人不要参与这事儿，对吧？我们这次看美军他这个力量，他对以色列的保护，这个显示的很清楚，是吧？那么你和平统一，你很重要的希望美国不要参与这事儿。那你要不想美国参与这个事儿的话，不武力统一的话，武统的话，你希望美国不要参与这个事情。那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那你就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你现在外交关系上一系列都是跟俄罗斯这样搞好关系，跟美国关系越搞越差，越搞越僵。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的目的完全都对不上。不论是你想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都做的方法、做的事、你做的努力，都跟你的目标都相去甚远，都相去甚远。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做法相当的有问题，很值得检讨，很值得改进。
不是改进，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难逆转的，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不管是经济上、军事上，这个支持力度，就是没有中国就没有俄罗斯的今天。就是如果中国不支持，那俄罗斯早就输了，可以说是都是中国在挺着。然后这么一搞，就是美国人也不是傻子，就是你这个美国也出了那么多钱，就是跟整个西方世界作对这样子，所以呢。中国跟美国是走不到一起去的，就是美国也不会跟中国走到一起去。但是中国就是会不会放任台湾就是事实独立，这个呢他也很难做到。但是最终他是不是要武力收回呢？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收回呢？这个就也是一个很难说的事情啊。所以最终的趋势还是感觉啊，最终趋势还是要打，所以美国是有情报说是2027年之前要打的，因为他最终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然后让他们事实独立呢也是不可能的，那最终可能为了国内内忧外患也好，或者转移注意力也好，最终还是要打一打。说起来我对历史有个交代啊，或者什么东西。
中国历史上汉人统治者悍然发动战争，结果导致自己 灭亡的，自己一塌糊涂的，这事儿太多了，这例子太多了。中国历史看中国历史举不胜，这个举不胜举，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呢，打台湾你就是一鼓作气就能打下来，那好，打不下来像打成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很难讲了。
我觉得我虽然说邓小平也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个人，就是特别是六四啊或者什么东西也是，在历史上是还是有污点或者说有重大问题的一个领导人，但是他当初这个韬光养晦啊，或者再提出一国两制啊，和平统一啊，这个还是在80年代或者说甚至文革刚刚过的时候就能够平安度过这么多年，而且国际上都能够取得国际上信任。到现在这些资源基本上全丢光了，基本上我觉得像韬光养晦就是一个智慧，对吧？你不要出头，这样子国际上也不会把你当敌人。现在当初比如说俄罗斯去侵略阿富汗，或者说打什么，不管是去侵略什么国家，中国都会义愤填膺的站出来谴责俄罗斯。现在就站得起去了，这个就是感觉很扯淡的事。
对，我看这回耶伦到中国去，其实专门指出来了，你不能再支持俄罗斯了。我看说有好像有200亿美金，说是支持俄罗斯，可能是个事实，就是前一段时间一直传闻嘛，就是。
你看那个据说马上普京5月份要到北京去访问。这个怎么没见邀请泽连斯基到北京访问，是吧？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很明确的。就你说的什么东西，其实别人稍微有点知识的人不会看你说什么，看你做什么，就清楚你怎么回事情。对
对。
小二台长，你刚才讲的很对啊，就是邓小平，不管怎么样，邓小平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战略家，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一个很杰出的人。就是政治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不可能没有缺点没有错误。就咱们现在看川普一样，你看这个拜登一样，他们当总统他们也很多缺点。咱就不需要那种伟大领袖，什么人只要是一说是伟大领袖这就完了，这从来不犯错，这就非常扯淡的也是。
对。就咱们那伟大领袖犯了多少错啊，
对。
只有他一个人伟大，大家都完蛋，就这样。
对。
啊，那感谢徐晓光先生还有李博洋先生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